欢迎继续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2回。莫大夫神色阴冷，眼中啊充满了怒火。他对自己一再的险些送命，已忍无可忍，正想爆发出来，却忽然觉得自己右手似乎还抓着什么。他低头一看，是一个五柄尖刃，轻飘飘的，拿起来仔细一看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啊，这个剑刃是空心的，看空洞的大小形状，藏在其中的正是那个尖锥。这个剑刃只不过是套在锥子之上的一个遮人眼目的外套而已。顿时他满腔的怒火被这个意外的发现浇灭得一干二净。这时候莫大夫想到了一开始进屋的时候韩立执意不肯让他关闭屋门，看来呀，那个时候对方就已经埋下了借助阳光反射的伏笔。对方小小年纪竟能想得如此周全，设下如此缜密毒辣的连环套，让他这个老江湖一头栽进去，几乎无法翻身。此人心计之深沉，实在与他的年龄阅历不相符啊。难道这人真的是天生奇才，神童转世吗？他思前想后，越细想越觉得后怕不已，浑身上下冷汗冒个不停啊。经此挫折后，莫大夫对韩立戒惧之心更盛，他小心翼翼地面对着韩立，一时之间竟不敢再贸然出手。而韩立呢，不知道为什么也只是用眼睛瞪着莫大夫而已，没有丝毫进攻的意图，双方竟一时偃旗息鼓，那大眼瞪起小眼来。过了片刻，在尴尬的气氛中，韩立忽然间开口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让莫大夫目瞪口呆，当场就愣住了。莫老，我们讲和吧，要不我投降，你看怎么样啊？说完这话之后，韩立一甩手，干脆的把手中的武器丢在了脚下，露出了一副洁白的牙齿，望着莫大夫展颜一笑，整个一副乡村少年的憨厚模样。投降？莫大夫啊，起初以为自己耳朵出了毛病，听错了对方的话语，但随即就反应了过来。他望了望被韩立丢弃掉的铁锥，心中丝毫不信，恶狠狠地反问道，你打的什么鬼主意？不要以为我会轻信你的这番鬼话。要投降，那你一开始就可以做了，何必等到拼得你死我活之后再来这么一手呢？韩立微笑着望着莫大夫不语，对他的指责似乎默认了，两人一时又陷入了对峙的局面。过了一小会儿，这莫大夫似乎想到了什么极为可笑的事情，他突然弓起身子，用双手紧抱着腹部，放声大笑起来，笑声十分的酣畅淋漓，连眼泪都从眼角溢了出来。
真有意思，我竟然忘了这么重要的事情，竟然真和你明刀明枪的过起招来。
莫大夫在断断续续的笑声中含糊不清的说着。韩立呢皱了一下眉头，但随后就无所谓的舒展开了，他向窗外望了一眼，嘴角的笑意浓了起来，不慌不忙的开口说道，莫老呀，你不觉得我们之间耽搁的时间太久了吗？是该到结束的时候了。莫大夫微微一愣，停住了大笑，他缓缓直起身子，板住了面孔，面无表情地望着韩立，半晌之后才冷森森地回答道，
我也觉得是该结束这一切了。
两个人忽然胸有成竹，胜算在握起来， 仿佛在一瞬间呢，都找到了制住对方、让对方屈服的底牌。冷场了一会儿，还是韩立缓缓地先开了口。他对自己掌握的东西充满了自信，相信呢会让莫大夫退让，不再有其他的想法。莫老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的性命已经掌握在我的手中？这韩立一张嘴就让人大吃一惊。
我的性命掌握在你的手中？
莫大夫冷笑不已，脸上满是不信之色。你不觉得你的伤口处有些异样吗？
胡说，我明明看得仔细，你的短剑上根本就没有。
莫大夫回口反驳，哎，但是啊，刚说了一半，脸色大变，想起伤到自己的并不是短剑，而是那把暗藏的尖锥。看来不用我多说，莫老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吧？啊，
就算这样，又能怎么着？你别忘了，你的药剂之术都是我教给你的，有什么毒我会解不了？嗯？
莫大夫脸上随即恢复了正常，镇定地说道：“我忘了说了，我兵刃上涂抹的是沉香丝。”
沉香丝！
莫大夫低低的一惊呼，显然这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之外。不错呀，莫老想必也知道这药物的厉害吧？韩立慢悠悠的调侃说：“
胡说，你纯粹是在胡说！你怎么会配置这种毒药？我从来没泄露过一分一毫这方面的配方。”
莫大夫呀，表面上仍然强撑着，似乎还不相信韩立所说的话，但从伤口处的异样感觉，他心中已经确认了八九分。看到莫大夫嘴上还不肯服软，韩立啊叹了一口气，只好解释了一通：“您老别忘了，当初您的医书可是完全对我敞开的，这配方啊也是夹带在一本冷僻的药书之中，不是我看得仔细，恐怕还真的就错过了。”莫大夫这才回想起，当初得到这药方之时啊，因为配置所有的药材种类太多了，步骤呢也很繁琐，生怕以后会忘掉什么，便把他的制作之法、所需药材都详详细细的抄在了一张纸条上，随手呢夹在了某本书中。后来因为发生了太多的事儿，便把这张纸条忘得一干二净。没想到啊，这如今便宜了韩立，给自己带来了这么多的麻烦。我看我们还是坐下来好好商谈一下握手言和之事吧。哼了一声，莫大夫没理会韩立，脑中啊然后努力回想起沉香丝的制作之法和药效。沉香丝这个名字听起来一点都不可怕，甚至呢还让人浮想连连，联想起一些香艳之意，但它的药力却如同痴情女子的相思之情一样，让人难以承受，丝丝入骨啊。一旦中了沉香丝的毒，它的毒性便会通过血管逐渐的遍布到全身，在短时间之内中了此毒的人是普通人家，那还尚好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，但如果是武林中人则有致命的危险，中毒之人不得在短期内妄动内家真气，否则会促使毒性快速发作，让人全身血液逆流，痛苦不堪呢。而中毒时间一长，毒性深入体内之后，那可就更麻烦喽。虽然恢复了对真气的控制，但是每日必须服用解药抑制住毒性，否则全身骨骼会慢慢产生异变，让人全身开始萎缩，最后如同烂泥一般缩成一团，瘫在地上动弹不得。
更令人生畏的是啊，因毒性深入到骨髓之中，竟没有办法彻底拔除，只能靠长久服药对症药物使之暂不发作，
让毒性如同情丝缠身一样，永伴终生，不离不弃。而配置此毒药的材料五花八门呢，有许多都是可替换掉的物品，虽然造成的后果都是相同的，但具体毒性则因人配置而异，变得诡异莫测，解毒药自然也就各不相同，只有制造此毒的人才能对症下药抑制毒性，其他人呢，即使也知道缠相思的配置之法，也无从下手加以配置解药。那么这么一来呀，中毒之人的小命就掌握在了下毒之人的手中，只能唯命是从，不敢反抗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莫大夫把脑中有关缠相思的记忆过滤了一遍，心中已经明白了韩立有恃无恐的原因。他心中冷笑了一下，脸色没有什么变化，口中淡然地说道：“
这就是你最后的手段，小子，你若是没有其他的后招，就乖乖地束手就擒吧。”
韩立的心猛然沉了下去，看到莫大夫的神色不变，对他的威胁仿佛一点儿也没有放在心上，就知道自己肯定有什么算漏了的地方。他看得出来呀，莫大夫是真的不把此毒放在心上，对方缠相思之毒在身，竟毫不在意，没触动对方神经一点点。更因为如此，韩立很清楚自己处在了绝对不利的下风，对方好像已有莫大的把握把他给拿下。看到韩立默然无语，莫大夫嘿嘿一笑，眼中奸诈之色一过，口中随之大喝一声：“
铁奴，去把他给我拿下。”
一听到此话，韩立马上想起自己进屋以后似乎完全忘掉了某个重要的人物，他不及细想，用脚尖一勾脚边的兵刃，那铁锥便自动地跳到了他的手中。就在这一刹那，一个巨大的黑影带着一股烈风从屋子的一角窜了出来，一下子就来到了他的面前，其速度之快令韩立根本就无法躲闪。无奈之下呀，他只好把手中的尖锥直刺向黑影的小腹，希望能让他稍稍阻挡一下，让自己有个回避喘息之机。用短小的锥子刺向腹部这个部位实在是不可取，但韩立呢也是没有办法，对方实在是太高大了，两手中的这个兵刃又只有寸许长，只能够得上此处啊。韩立忽然觉得自己似乎和某个非人怪兽撞到了一起，伸出的手腕仿佛是被巨物猛击了一下，直接就脱了臼，身子更是一连被撞击的倒退了好几下，而手中的铁锥呢，如同刺到了石头一般被各飞了出去，不见了踪迹。韩立心中惊怒不已啊，刚刚在撞击下勉强稳住身形，就感到身前一暗，巨大的身影随之而来，紧接着双肩一阵的剧痛，两只巨手死死地勾住了他的肩胛骨，让他有一种要被压碎了的感觉。韩立拼命地挣扎了几下，身子却如同大山压顶一般，根本动弹不得。情急之下，他也顾不得许多，抬起膝盖狠狠地顶向巨影两腿间的要害之处。哎呦一声，韩立疼得冷汗直流，对方那个致命之锁呀，竟然也是坚硬无比，他觉得膝盖骨好比是鸡蛋碰到了石头，仿佛碎成了好几块。不过他的这个动作似乎触弄了对方，肩头上的巨手忽然又发出了几分蛮力，让韩立疼得几乎晕了过去，整个人也瘫软到了地上。
轻点儿，铁奴，这个人我还有大用。
就在这要命的关头，传来了莫大夫的呵斥声，随着话声一落，韩立觉得这肩头一松，上面的痛楚大减，他心中不禁松了一口气，他 头一次觉得莫大夫的声音如此的耐听，不过庆幸之余，缠绕在心头许久的疑惑又增添了几分。从一开始啊，韩立就发现莫大夫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到关键之处啊，就会对他处处手下留情，生怕伤害到自己。他自然不会当作对方是善心大发，故意手下留情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他不知道的见不得人的事情，才让对方投鼠忌器，不敢放开手脚来猛攻，否则也不会和他纠缠至今呢。他暗自拿定了主意，要充分利用这一点和对方讨价还价，再设法逃出对方的魔爪。莫大夫走到了他的面前，似乎看出了他心中所想，讥笑的神色在脸上一闪而过。他先在韩立的胸口处摸了一下，从那里呢取出了一面护心镜，不禁有些哑然，原来是此物挡住了他的点穴。他轻轻的摇了摇头，没说什么，随后从怀内取出一个长方形的黄木盒。这盒子精致无比啊，上面是雕龙画凤，一看就知道是名贵之物，寻常人家那是难得一见的。莫大夫当着韩立的面郑重地打开了盒盖，里面放了几把一模一样的银刃。这银刃形状古怪，看起来吧，似刀非刀，似剑非剑，刃身弯曲成半月形状，尺寸大小又如同匕首相仿，很是奇特呀。当莫大夫从盒内取出一把银刃的时候，韩立才发现这怪刃还奇薄无比，如同纸片一般厚薄，寒光在刃面上是流动闪烁，让人一看就觉得锋利无比，想必用来切割血肉之躯一定如同裁剪衣服一样的轻易。更奇异的是，在银刃的把柄末端处还镶嵌着一个紧闭双眼的鬼头，这鬼头青面獠牙，头长双脚，狰狞至极呀。莫大夫拿着这把怪刃，用眼角意味深长的斜瞥了韩立一眼，这个举动让韩立不由得是毛骨悚然呐、难道真让他这张乌鸦嘴给猜中了，对方要用这把尖刃切割自己不成？韩立的脸色开始发青了，眼睁睁地看着莫大夫高高的举起了怪刃，在阳光的照射之下，刃口闪闪发光，更显得他奇丽无比啊。他心中不由得有了几分的惊慌，但理智告诉他，对方费了这么大的功夫生擒住他，绝不会二话不说的就取了他性命，对方呢只是在恐吓他而已。因此上见利刃缓缓地从空中落下来，直往他身上插去，他仍然是一声不吭，勉强保持住镇定之色，直到怪刃的刃口离他的头颅只有半寸长的距离，头发稍都已经感觉到了阵阵的寒意，他才缓缓地闭上双目，心头呢隐约闪过了一丝后悔的念头。对方这真的是要下毒手吗？早知如此，不如开口求饶了，也许还有一线的生机得以保留，自己还很年轻，真的不想就这么死去。家中的父母知道自己的死讯，不知道会不会难过，会后悔把他送到七玄门来吧。面临着生死一线的关头，韩立心头杂念顿生啊，各种思绪纷纷的涌上了心头，似乎在这一瞬间就经历了人生的悲欢离合，对生死之事大有感悟。扑哧，利刃扎入人体的声响传了过来，韩立身子微微一颤，但随即惊讶起来，他并未感到任何的痛楚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愕然地睁开了双目，一睁眼，韩立就惊呆了。他意外地看到，那把怪刃竟插在了 莫大夫自己的肩头之上，还深入体内，只留下把柄裸露在外头，而且这个时候那个把柄还在微微的颤抖着，也许因为太锋利了吧，竟没有一滴的鲜血流淌出来。这个时候整个场面显得诡异至极，再看向莫大夫，简直就像一个魔鬼一样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3集。